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色新闻。最近这个社会新闻应该被大家讨论的很多，而且很害怕哦，就是在宝林吃这个草龟雕哦。那事实上这个事件呢，真的是很吓到大家了，因为就是说吃到有人死哦，就是丧命哦，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哦。那甚至还有在重症个案在加护病房的。那这个素食餐厅宝林茶室呢，是信义 A13 店哦。那这个食物中毒呢，就是持续扩大，因为包括像是好像南部有人自己去说他不太舒服到医院去了哦。那在比较严重的呢，身亡的呢，有这种肝肾衰竭跟休克。然后呢，这个做了很多，比如说血液透析啊、插管啊，还使用呼吸器啊。那有些人还没有脱离险境，有些人已经往生了。那在这个肝跟肾哦，都会这么严重的衰竭的状况，就是毒啊，剧毒了哦。那当然，现在这个新闻呢满天飞，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个因为吃了这样的东西而走的家人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哦，就是觉得说，哎，怎么吃一个草龟雕哦，人就没有了这样子哈。然后呢，这个其中一位呢，这个66岁的这位阳性男子呢，他女儿说他身体很好，没有慢性病，而且每天运动，那怎么知道只是吃了一顿饭，吃了草龟雕人就没有了？那这个食物中毒事件呢，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因为过去你可能听过很多那种集体食物中毒，比如说什么校外教学或去某个有名餐厅什么等等的，有时候有诺罗，有时候有这个不同的，就是大肠杆菌什么等等啊。那在医生来看呢，这位是加护病房主任，有一位林主任，他说临床从来没有遇过因为吃东西食物中毒而引发如此严重的肝肾猛爆性衰竭个案哦。我觉得这个太猛了，因为才几天哦。猛爆性肝炎，因为我自己有经验了哦。那我那个时候就是一路飙升到，因为他们是破万嘛，我最多是到9000多点，那个时候确实整个人都发黄哦，很虚弱，然后不太好受，但是他是大概也一两周的时间哦，不会是这么快哦。所以我想医生看到现在也是觉得说很罕见，然后那你病情这么快的恶化，那可能接上所谓的叶克膜啊、升压器、洗肾机啊，居然是到说血液太酸无法洗肾呢，然后呢钾离子也急剧的升高，然后呢心跳异常、血压偏低，施打强心针无效，死于全身性多重器官衰竭哦。这个洗肾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因为我妈妈晚年的时候有洗过肾哦。那时候我们在想说啊，是怎么样，是要你知道洗肾这两个字的表面意思好像把肾拿出来洗一洗哦，事实上就是血液哦。我记得我妈妈那个手臂上都有个管子，就几乎是不拆了，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是糖尿病哦，最后也是多重器官衰竭走到那，但是糖尿病是非常非常缓慢哦。如果说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病，这个食物中毒是急性的鲸吞，那我妈妈那个糖尿病全身器官衰竭是蚕食，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我记得我照顾了我妈妈大概6-7年吧，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各个器官都恶化。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次这个宝林茶室的草龟条到底有多毒哦。其实他说当晚就不舒服，就一直拉肚子，然后隔天去就诊，那医师还怀疑是诺罗病毒，然后就开了肠胃药哦。好，我跟你讲哦，讲到这里哦，这真的不能是怪医生。我觉得吧，人生病哦，你说耳鼻喉比较看得到，对不对啊？皮肤你也比较看得到哈。那你比如说，妇产科有些也是看得到。我跟你讲，那个肠胃哦，真的里面怎么动哦，那个是要经过很深入的检查才看到的，要不然没有办法当下就可以正确的，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判断这样啊。好，那医生开了肠胃药之后呢，这位患者他一度病情是好转的， 但是呢，再隔一天就凌晨哦，就全身盗汗，说床单枕头都湿了，然后家人觉得不对劲，才紧急的请救护车送医去急诊这样子。然后这个女儿说，爸爸到急诊的时候精神还不错耶，有说有笑的耶，就没想到隔天又开始精神不济，嗜睡，出现肠胃症状，开始进食，然后开始打高糖。为了找出病因呢，接受抽血检查，但是因为手臂有浮肿，很难找到血管，所以身体是异常的虚弱。那他父亲的肝指数，我看到这个数字我真的很害怕，一路飙到14000了，这太高了哦。因为我那时候9000多，医生都说我随时都有走的可能这样子。那后来他爸爸又因为血糖过高，然后肝指数也飙到14000，然后医疗团队甚至都提到说要不要换肝这样子哦。然后呢，本来还可以自己去上厕所，但后来病情恶化的速度超出预期哦。你看哦，如果说是他是19号去吃到这个龟屌，然后他说整个那个病情恶化的速度就在25号就变得已经要装上叶克膜了，然后隔天所有器官都衰竭了，严重衰竭啊，然后到27心跳停止，27号，你这样看一看才1周诶、欸。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层面哦，现在希望赶快能够查出来，就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当然也看到一些其他的新闻，就是很无辜被扫到的啦，就是比如说炒龟屌的这个老板就说他们也被扫掉，因为客人会怕嘛，就不太敢点这个东西来吃嘛哦。可能食材提供的工厂，我觉得上游也要查一查。那当然现在大家看到龟屌或者板条就会有点紧张这样子哦。那小吃业者说，其实每天鲜量进货很重要，就是不要囤积，在炒之前也可以先煮熟过水啦齁。那记者去访问了这个上游供应商呢，其实有你知道这种大盘商他们的货真的是很多很多、哦、那当然要仔细检查哦。那对于宝林最近一个月的进货进度是只字未提，他可能可以不告诉记者啦，但是我想如果检调方面去查的话，他应该都要如实的告知哦。那所以呢，这个中毒风暴的扩大呢，其实让下游货源呢搞不好就会断裂了，这个要看情形这样子，看怎么处理哦。那新鲜度很重要嘛，那每天如果你是限量进货，过夜不食用，货到之后先冷藏保存，然后避免食物的变质，那最好下锅前也还是烫过这样子。那存放时间呢，尽量不要超过3天这样哦。那但是也有这个是访问了餐饮教授，我觉得你不妨访问一些在百货公司有开过店的失败的经营者，像我、哦、这个教授说市面上很多餐饮业者会有放过夜的情形，谁会每天换啊教授，不可能啦，我跟你说谁家的那个，不是我们家是没有，我们家用的是那个我没有写嘛，韩国泡面或王子面嘛，白饭是每天煮没错啦，我们不会放隔夜的白饭。但是因为龟屌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没有叫过货，所以我们不知道。那如果说你的龟屌去放过夜的话，你的水分呢就会慢慢流失这样子，然后建议是不要超过3天哦。好，我觉得呢，其实台湾呢相对来说我们的温度还是高哦。温度高呢，如果你没有做好一些冷藏的话，事实上呢有一些食材它就变质的很快。然后呢我以前在讲看减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本防弹饮食嘛。其实大家现在我好像节目中讲过，大家就只有截取部分，就叫防弹咖啡。其实它厚厚的一本书里面讲的是防弹饮食。其实大家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不太可能你吃的东西没有一些什么细菌啊霉菌啊什么的。为什么？因为稍微囤积，你说这样讲好了，那本书里面写的不是我说的哈，那本书里面写的，你包括你用的米啊麦啊就是你看像进货你不可能只进1公斤嘛，或是咖啡豆，各位那个是多大袋多大桶的在囤积，那你觉得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霉菌细菌？ 一定有，但是当然请大家也不用恐慌，它不至于到死，或者是你只要其实去吃过一个餐厅拉肚子，我觉得那个就会传开了啦哦。那所以是尽量新鲜用掉会比较好哦。好，那这个对于我们像之前我开过拉贝贝哦，我们是有可能做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一家店。然后我们每天卖出的量也很有限，所以我们不会囤那么多货，因为我们也没有空间囤。这次有很多的消费者很惊讶的说，他是百货公司的一间店，怎么会这样品管呢？所以我就可以告诉你说，像当时我们在百货公司里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这个楼管呢，这常常会做卫生检查，还有卫生的什么竞赛这样子。那我们拉贝贝每次都有得前三名，然后前三名他就会发一个象征性的奖金300块给你，这样子很可爱，还要发一个小奖状。那每次查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翻天覆地的。哎，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各位要知道，你去管理看看。我不晓得你现在你的房间几平，我们加起来总共4平，就是前台加后场。所以你要去能放那么多东西哦，那个真的是很难。你还有碗啊，锅碗瓢盆，还要煮，还要煎，还要炸，然后还有冰箱。那事实上呢，这个大家可能业界都知道嘛哦，就是百货业抽成非常凶哦，大概都20以上。那你抽了这个20以上呢，你知道我们还是得付很多其他的费用的哦，包括我曾经讲过拉一条电话线都要5000块这样子哦。那然后冰箱如果我们不够冰哦，因为事实上那时候我们拉贝贝的内场就只有一个大型冰箱，那你里面要放很多食材，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鸡蛋一定要放嘛，对不对哦？然后像我们的一些肉片啊，然后那个火锅汤底啊等等这样子，那但是不够放啊，一定不够放啊，所以怎么办？我们在地下室还要再去租额外的冰柜，那租这个冰柜又要算钱。好，那后来我们的那个刚好在边边的摊位旁边有一整区是空位，然后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弄一个冰箱？因为我们想多放，那时候有提供很多那种叫什么 Mojito 的饮料，我们还要冰那个小橘子啊，冰薄荷叶啊，啊，冰一些那个要煮的那个叫什么粉圆呐，哈，那不够放嘛？那你光是比如说，他本来百货公司有一块空地哦，就小小的啦，也不是空地啊，就大概就放半座那种营业用冰箱这样子。丙佑啊，要收钱的，你占了他一个位置，他就要照收的。所以事实上，你说我们进百货业有没有赚钱？很难赚钱。唯一呢，就是提供了几位员工的工作机会这样子。那所以大大小小都需要钱的这个状况下，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你在里面那个空间如果是小的，然后它这个百货业要非常非常注意什么清洁啊，要不然呢，你知道像我们内场可能没有做过的人不知道，地下都有一条那个通水道，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东西会往那边这样流出去这样子，那但是地板就很容易湿。所以你又必须把地板随时保持干净，很难，因为有时候这个大锅的水啊，然后你在煎什么洗什么怎样，它就一定会到地下。所以进内场的人都要穿那种止滑的鞋子，你知道吗？不然真的会摔死哦。那然后呢，在这个每我忘了是每几个月检查一次，是检查的非常非常详尽的。好，至少我们合作的百货公司是这样查的，多详尽呢？他是会就是看你每一个放在里面的东西。什么叫每一个放在里面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用的面，他就要看你上面有没有成分啊，制造生产啊，这个赏味期限，他那来路不明的，他就一定会刁你说这是什么东西不准用或什么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么严格的态度真的是对的，要不然你想看看，因为其实很多百货公司都是在靠美食街在撑哦，就是可能吃的还是人潮络绎不绝这样子。那如果说你只要一次传出这样的坏名声哦，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难呢，哈。那然后再来像我们刚刚讲食材的问题哦，啊，因为我们没有连锁，所以我们定的绝对就是一小批一小批，这样子算起来我们的成本也很高，但是新鲜度绝对是可以保证的啦。因为现在外食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些食品的安全啊，食材的这些新鲜与否啊，真的是很需要监督哦。 那当然如果是继续往上查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其实我们参观过很多工厂哦，有些真的弄得很干净，好漂亮哦，那锅子哦洗得亮亮亮亮亮的耶，都觉得那个地方可以拍 MV 了。当然也有些地方不是脏，而是说比较没有那么亮。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生产工厂的这个检查也是非常定期检查，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好，那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玩 Threads，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台湾人这么喜欢玩 Threads， 很好玩哦，就是说大家在上面讲废话，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去爆料这样子哦。那还有人说有一个人他写说还没停用 Facebook 的理由，就是这样，这句话会写就是表示已经觉得他可有可无，对不对啊？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需要有个帮我记得朋友生日的地方哦，这不错的理由，对不对哦？那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个 LINE 也是很好用吗？我自己认为啦，因为像我们如果有加朋友的，他会跳出来耶对方的生日，然后那 LINE 又很聪明，他直接有个什么 LINE 礼物，所以我就常常用那个去送礼物给朋友。那当然就不好意思，就是朋友会知道价格，因为上去一查就看到价格了。然后呢LINE 礼物上面都比较亲民的价格啦，然后好像货量也就说真的很热门的一些货常常是缺货的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方便，因为有时候你不是不关心朋友，就是那么多朋友你不可能都记得人家的生日嘛，对不对？那有时候又因为你这个时间一忙一什么的，然后这个有时候我又不在台湾，然后忘记也就觉得很抱歉，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对我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礼物都不要说是多少钱，而是说这份心意，我相信对方会觉得很开心，你记得耶。好，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些社群媒体都非常非常的好，可以让我们大家呢就觉得说，哎，有提醒，然后有个秘书的感觉，然后当然也会增加一点什么生活的感慨，是什么呢？就是他突然跳出你五年前的今天在干嘛，然后突然就提醒你说啊，哎，我觉得 so sad， 有可能是五年前你还跟另外一个人在谈恋爱，然后你们已经分手了。这样，然后他还会叫你 po 一张说，那不如你就把五年前五年后来比较一下，要不要再 po 一张？哎呦，如果是换新的怎么办？好，那个跳出来那个新女友会不会生气这样子？好，还有什么感触很深呢？就是小孩子，他可能跳出来五年前啊，那个儿子女儿都还小小的，夯宁夯宁的，肥墩墩的肚子啊，现在已经长高了，然后满脸痘子，然后厌世的表情哦，然后这不太看你哦，他的情人是他的手机哦，然后你就觉得说啊，你知道每次那个跳出来就会让人觉得叹气耶，就叹一口气耶，你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哈、哦，就是岁月何曾饶过谁哦。那当然在那个社群网站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我刚刚讲这生命的这些感叹啊，或者是美好的喜悦都有。那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应该是老，就是那个欧洲啊，或者非洲啊，或者是美国的那种国家公园的 ranger， 我在猜是南非的那个 ranger， 我们家叫巡逻员好了。然后他有一次就一个小狮子就跟着他走回家了，因为他妈妈他找不到他妈妈了这样子。然后这个 ranger 就养他，然后就好可爱哦。那个你想那个小小的狮子跟玩偶一样，然后他的那个 ranger 跟他就是常常挠挠他肚子啊，抱着他睡觉啊，然后还有把他举起来，像那个狮子王片段有没有？The King 哦 ，Simba， 哎，他是 Simba 嘛？好，反正就是把他举起来，这样很好笑。好，就那长大就必须放，就是诶没有放，他们是放回去吗？反正他就是在一个有范围的地方啦齁。然后那个 ranger 就去看他，你知道那个狮子看到那个从小陪他一起长大的这个巡逻员哦，直接哦在里面跳跳跳跳，然后他就把门一打开哦，他还要退后两步哦，那太猛了，那个狮子是直接扑把他扑倒，就感觉他好像扑杀他这样子。就爱他爱的，然后一直抓他，就是觉得自己还是个小朋友，然后很大的狮子头一直在那边蹭蹭磨磨这样子哦，就好像觉得自己还是当年那个小宝贝。好，所以社群还是有一些非常正面积极的功能啦，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咯，拜拜。